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日谈物语，我是淼叔，
我是小伙子。哎，我们这个啊，《王子复仇记》啊，大受欢迎啊，大家觉得好说跟听评书似的啊。对，这个我听着也特别入迷啊，然后我也想赶紧知道后面的故事。今天让淼叔再继续讲啊，
咱们先上来直接开始入题哈。
哎，
咱们上次说的是高师侄哈，
嗯。
想了一条毒计，说要把这个足利直通轰出京都。
嗯，
他轰出京都的原因很重要，
哦，
就是因为现在他看到了这个足利直义跟足利直通，所以是养父子两人飙在一起，有这个大揽天下这个武力之势。他想说这不行，必须给他们拆开。
看来就是因为这俩人啊都太厉害了，太能打，
太能打，
嗯，
而且呢还很有人望。
哎。
他这个儿子，这个足利直通这孩子，本来来了以后谁都看不起他。
嗯，
现在这个有了武功一见以后，这个连京都里面大家看他这个样子也不太一样了。
对，
于是他就出一主意啊，跟这个足利尊氏说：“说咱们这个室町幕府建立以来哈，
嗯，
咱们那个还没有在这个西国地区建立过这个防卫的这个军事力量。
哦，
什么叫西国地区呢？西国地区其实就是本州岛西部。嗯”有这么提到的中国地区，
哎
哎，就是我们知道看到这个最靠近朝鲜半岛的这个地区。
嘿，
为什么日本在这儿防守呢？是因为日本其实在这个之前元朝时期是有两次被元朝侵略的。
嗯，对，
对，
嗯，
元朝实际上是出兵打了日本。
嗯，
那大家以前就说神风，说元朝船都被这个神风给吹翻了。
哎，对对对，
这是扯淡。哎，其实呢，元朝登陆了。
啊，
元朝登陆之后呢，当时是直接打了日本的九州北部地区跟这个本州岛的西部地区，
嗯，
而且还是连战连胜，
哦，
但是最后还是出了一些问题，导致了这个元朝失败，
吃不着羊肉啊。
然而呢，哎，然而这个事情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这个心理阴影。
哎，
他们说，首先九州那边是建立这个九州这个太宰府这边，
嗯，
就是我们现在知道九州有一个地方叫太宰府，
对，福冈边上，哎，
对，这地方其实就是为了当时是。九州地区进行这个防御蒙古入侵用的这一个军事力量，
原来如此。
然后呢，他就说提出了我们在山口这地方也要建立一个这个防御力量。
嗯，
当时当然不叫山口了，叫长门。
哦，
长门其实也就是这个，就是山口地区，就是后来这我们知道这马关什么这地方，其实在这地方。
哎，下关。嗯，
所以呢，他们去这地方以后，说要建立一个地方，名字叫做长门探题。
哦，
就是意思就是驻守长门地区将军，
等于就戍边了。
哎，戍边了
啊。
然后说这是派谁去呢？说这现在战功赫赫，这个，啊，这个看起来耀武扬威，这个年轻人去这戍边最合适了。
你
直接就把足利义东给派到长门去了。
你说这孙子真挺坏的啊！
哎，
他提出这个建议吧，一方面还有点道理，
哎，
另外你很难拒绝，是不是？但是呢，他又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了，把这特别能打的是吧？咱这大侄子又给弄到这个长门这戍边去了，他心里踏实了啊。
没错，
嗯，
哎，这时候中国这边元朝啊，
嗯，
但是呢，已经基本到了元朝的。后期了
哦，
这年份呢是1349年，
嗯，
元朝其实灭亡就是1368年，这时候距离元朝灭亡中间也就差不多不到20年时间了。我们知道元朝最后末期是军事力量是比较差的，
是，嗯，
所以那个时候说来自蒙古入侵是不可能的事儿了。
对，
在元朝当时元末这个农民起义力量都顾及不全的，还打日本，所以这其实完全就是一个借口，
找了一个由子。
找了一油子，就把足利直通呢，嗯，就派到这个长门，派到了等于是本州岛最偏远的地方去了。
嗯，对。
他们想的是什么呀？第一呢，这个当时九州上有三股势力。
嗯，
因为我们知道长门这地方其实离九州很近嘛。
啊，
嗯，九州有三股势力，一派势力呢是跟着北朝的，一派势力跟着南朝，还派势力是在九州这边拥兵自重，什么都不管的。
哦，
他们想去这地方以后呢，这九州要是出了什么事儿的话。这个足利直通在这个地方肯定是待不下去的，肯定是要受牵连的，
嗯，明白。
而且他要去驻守的地方上，这些地方会让他分不了心，跑不开。
明白，等于说至少能牵制他，没准还能给他弄死在那儿。
没错，是这么想的。
哎，嗯，
然后呢，给他发出去之后呢，高氏家族就开始准备对这个京都里面这个足利直义动手。
哦，这个野心很大呀，
野心很大。
嗯，
当时他们讲的是在京都里面，就是跟足利直义各种找茬，说要就这里面是要打仗。
嗯，
结果呢？这足利直义这边肯定也不愿意受这屈辱嘛，对吧？你这欺负我，欺到我头上来了哪行啊？
就是
准备要跟他干仗，结果没想到在京都里面小冲突的时候呢，足利直义这边啊被人打败了
啊。
然后足利直义没办法，赶快跑嘛，想跑出京都跑不出去了。最后足利直义想一辙，
嗯，
我跑我哥那儿去，
那肯定得去啊，
对吧？足利尊氏嘛，我哥天下大将军，
对啊，
我去他那躲着不就完了吗？
就是
没想到这个高氏兄弟就派人把足利尊氏的府给围了。
这胆子太大了，他们也
哎，当然高氏兄弟说的是什么呀？我们要抓这天下大反贼，
嗯，
我们要清君侧，对吧？你弟弟 拥兵造反，
嗯，
而且这时候其实足利尊氏跟足利直义两个人之间已经是有了一定的隔阂了，
哦，
因为收养这儿子的事儿嘛，
明白明白、嗯。
所以呢，足利尊氏就跟这个足利直义说说这个，对吧？我也保不了你，
哟，
你要不出去得了。
这足利尊氏啊，这人啊，六亲不认，
哎，但是足利尊氏呢，他也知道说这个要真把自己亲弟弟交出去了以后，这天下人肯定会给他一骂名嘛，
嗯。
于是呢，足利尊氏呢，在中间做一好人。这样出去说说这个高氏兄弟嘛，对吧、
嗯？
你们也是跟了我这么多年了，
就是
对吧？没有辛劳有苦劳，我弟弟也一样嘛，也是都为天下，大家都是想干好事儿。
嗯，
这么着，你卖我一面子，我这弟弟呢，你也别抓走，我来处置。然后呢，我出一主意，就让他彻底出家
啊！
哎，远离尘世，直接出家当和尚不就完了吗？
哎呀，
这高氏兄弟想说吧，既然这个到底是自己主子嘛，尊氏大人都这么说了，我们这时候再要说要人把他弄出来杀了，这事儿就感觉我们是要犯上造乱了。
嗯嗯，
那行，那只能这样了。于是呢，就把这个足利直义呢，直接就让他出家了。
哦，哎呀，那他现在我觉得啊，肯定是也是想把这个兵权啊交给他自己这儿子了。
哎，这时候开始，
是是
对他准备要收回兵权了嘛，
对吧？
因为你出家了以后，你政务、军务你都不能管了。
嗯，
哎，就这样，等于是足利尊氏顺顺利利的，就我们也不知道是不是跟高氏兄弟商量好了的，
也有可能。
但是反正就通过这手段，就把自己身边的这个弟弟给除掉了。
明白，明白。
对，
嗯。
然而听了这事儿以后啊，你也知道足利直东是受不了的。
这小伙子血气方刚。
足、
啊、
利直东说：“对吧，尊氏，你虽然是我亲爹。”但是把我培养这么大，待我像亲生儿子一样的人，
嗯，
不是别人，就是足利直义，
对，
我的养父，
是
养父于我来说，其实才是我的真正的父亲，
嗯，
你这么着去欺负我的父亲，那我是受不了的。
哎，
这时候足利直东也明白过来了，
嗯，
既然给我发配到这儿来了，我也别的不说了，我干脆我造反了
啊，造反了，
这小孩还是年轻啊，
哎、
二十出头，
嗯，
这造反话刚说出去。高氏兄弟的这个杀手就追到了身后，
嚯！
其实早就准备好了，就是想两边一块下手，给弄死。
嗯，
结果当时派杀手不多，只派了两百来人。
哎，
两百来人，但是对于一个没有防备的一个人来说，两百来人足够要他命了，
很是不老少啊。
足利直东没办法，只好就赶快的这个乔装打扮，化妆成为一个农夫，赶着马车就从自己的这个地方，从圣口地方跑了出去，没地儿跑，怎么办呢？跑到海边，用一船跑到了九州去了。
哦，对，那离九州也近啊，
对，
跨过海峡就到了。
到了九州那边呢，当时这个高师直这一家人说没杀死这个足利直东，
嗯，
怎么办呢？说咱们也有一辙，咱们让九州不是三股势力吗？
嗯，
让九州人把他弄死，这样也不脏咱们手。
嗯，
到九州这边呢，他在上路的地方是熊本。
哦，
对吧？熊本我们知道，熊本其实离这个阿苏地区就不远了
啊，所以大火山，
哎，大火山，而且这地方呢，就是自古以来是阿苏氏在这地方是盘踞着的。
嗯嗯，
阿苏氏很独特啊，阿苏氏是一个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这么一个家族，
可以想象，因为那个地儿本身这地理环境就与世隔绝。
嗯，
这个阿苏那个地区啊，除了有点火山，然后养点牛以外，
养马养牛，
对啊，然后到现在它都是一个就是一个以自然风光出名的地方。
对，然后这个熊本大地震时阿苏地区也挺惨的，倒是，
嗯，那是那是，
所以他在阿苏地方就待下来了。
哦，
待下来以后呢，他等于是。就团聚了一帮人啊，都听说，哎呦，这是尊氏的大儿子。
对啊，
那他出去以后，不说别人，说我尊敬他哈，
嗯，
至少拿他当一个重要的棋子儿使。
对，而且他有点出身，有点本事，哎，
最主要就是他是尊氏儿子。
对，
假如说九州地区某个大强豪说我想夺得天下，
嗯，
我要把足利尊氏杀了以后，我可以立他儿子当这幕府将军啊，这样幕府将军不就成我傀儡了吗？
这成了汉献帝了，
哎，大家都这么想，所以很多人是支持他的。
明白。
这时候足利尊氏明白了，说这儿子不能发出去了，
嗯，
这是一馊主意。
是，
他就给他这儿子发了一封谕旨。
哦，
哎，说你啊，要不当地出家，要不你回京城。
嘿，老要人出家，这
出家基本就算是一个隔绝的方式，就不能处死嘛。嗯，
是
你也没有什么罪，我也不能直接弄死。
弟弟都出家了啊，让这亲儿子也想让人出家。
说你要不出家，
嗯，
要不你就回京城来。
嗯，
他儿子明白啊，我回京城死路一条啊。
那肯定啊，
我出家我凭什么呀？
对，家也不出，
我刚二十来岁，我出家叫怎么回事啊？
那怎么着呢？拒绝了，
拒绝了。
哦，
拒绝。这时候尊氏啊，就开始下主意说：“主，不想讨伐他吧？
哎呦，
不行，我们打他吧。”
那这个活是不是又得让高氏干了？这
哎，让高氏去干去了。
嗯，
结果呢，足利直东呢，这时候也明白自己的真正的这个所谓号召力是如何了。
嗯，
他开始在九州扯了一个大旗，说我是足利尊氏的长子。
嗯，
对吧？你们跟着我，咱们夺得天下。 夺得天下的目的呢，不是为推翻足利尊氏，不是为推翻我爸，
嗯，
而是除掉我爸身边这奸臣高氏家族。
嘿，他这也会用这一招了哈。
哎，结果这事儿就闹的时候，九州人当时一想说，好啊，
就是
这事儿好啊，跟着你弄完以后，说不定我还有新的封地呢。
就是，
结果九州就全团聚在这个足利直东的身边了。
嗯，
那这时候他派高氏去打的肯定是打不过的。
哎，
肯定是打不过的。
嗯，
那这时候我们说另外一个人，刚才我们说出家了的这个足利直义哈，
嗯，
也有了动向
啊。这个他那弟弟，
哎，
啊，
这足利直义啊，出家之后呢，趁着没有人看守他的时候呢，悄悄跑了出来。
嗯，
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吉野去了。
啊，跑南朝去了。
跑南朝去了。对南朝说：“我愿意，
哎呀，
跟随南朝。”
这家这事儿可热闹了啊！
哎，南朝这边后醍醐天皇说：“说那你是为了打足利尊氏吗？”不是打足利尊氏，是为了除掉足利尊氏身边的这高氏兄弟。
哎、嗯、
哎，这时候南朝说：“那我们也愿意支持你嘛，对，反正不管怎么说，打他们家人我们都乐意。”
哎，是，
就这样，等于是足利尊氏身边的长子和他亲弟弟都背离了足利尊氏，
他、嗯、也是他自找的，
也是他自找的。那足利尊氏没办法，这怎么办呢？说这边。远处九州那边要造反，
嗯，
这身边这南朝也要造反，
是，
哎，就让这高氏家族啊，你先去打这个足利直义，
嗯，先去南朝，
先就这个近处的事儿，
哎，
结果高氏兄弟哈，雄心气昂了，出征了去打南朝，结果让这个足利直义给全给卷了，
哎呀，这感觉这俩人、啊、干坏事的时候，干正事干不了，
打不过他嘛，
打不过啊，
打不过，结果这足利直义抓住这高氏这个俩人以后呢。
啊，抓住了，
抓住了，
太棒了啊！
抓住以后
弄死啊！
抓住说，哎，对我想弄死他。
嗯，
这时足利尊氏出来了，
嗯，
说啊，弟弟啊，啊，听哥一句劝，
嘿，
当年我在高氏兄弟面前把你这个命给救下来了，
嗯，
那这回咱们讲究公平吧，我也救他们一回。
嗯，反正要我不答应。
但是他弟弟毕竟，你想这时候
他弟其实还挺好的一人，
他弟是一直爽人嘛，
嗯，
他弟弟说。行吧，那咱们也让他们俩出家得了。
哎，那这倒公平。
哎，出家，你想出家以后先剃头发嘛？
对，
剃头换衣服，
这听着都太逗。说这个所有这失事的人都得出家，我天哪！
哎、这个剃完了头换完衣服以后呢，这个足利直义呢，
嗯，
就派人啊护送这两个这个高氏兄弟，就准备就回到京城。
哎，
结果回到京城的路上，这个、足利直义的他妈妈那边人，上山家族的人
哦
出来了
哟。
上山族为什么要出来呢？
嗯，
是因为之前这个他们在京都发生这争执的时候呢，上山家族的这个家长被杀了，
哦，
被高氏兄弟给杀了。
嘿，这不是这深仇大恨啊？
这
个这
等于杀父之仇嘛？
那必须啊！啊，
这时候说这个上山家族的这个孩子出来是谁安排的呢？
嗯，
其实很有可能就是足利直义安排的，
有可能，有可能。
足利直义一边派着自己人去押送这个高氏兄弟回到京都，
嗯、
另一方面通知了上山家族的这孩子说。你们这杀父之仇可报了，
哦！
而且还重要原因是什么呢？足利尊氏他妈也是上山家族的人，
那是啊。
足利尊氏跟足利直义俩人都是上山家族的生下来孩子，
同父同母嘛，
同父同母。所以他想用上山家族人去除掉这高氏家族的人呢，足利尊氏说不出来什么。
对，
结果就在路上，这高氏家族这个高氏兄弟两人啊，
嗯，
全被上山家人手刃，直接杀了。
听着痛快，
斩草除根、
啊。这俩不是东西，我跟你说啊，那弄得让我心情非常舒爽啊，很舒爽。
哎，
嗯，
高氏兄弟算是死了，然后足利直义呢，也就有名胜元顺回到京都的这个名头了
啊，又回去了。
回去了以后呢，然后这个足利尊氏呢，就跟他说对吧？这个既然这个奸臣已除，
嗯，
对吧？那你就来给我们这儿当这个辅佐吧。
那这南朝这什么后醍醐天皇，哟，这家伙这哥们儿，
南朝就愣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又没有我事儿了？
有点谱没点谱，不是说跟了我吗？
我到底跟谁？
好嘞，好嘞，回去就回去吧。
回去以后，这足利尊氏，毕竟咱是亲兄弟嘛，我又不能怎么着你，
嗯、
对吧、
嗯？
虽然说你这个起兵是说跟我这开战，但其实你是为了杀高氏兄弟，
嗯，
那么。回来以后呢，你就好好辅佐这个我的儿子足利义全，咱们这个足利家族呢重新兴盛。
哎呦，话是这么说，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又软禁了，等于就是。
但是毕竟那时候足利直义手里还是有兵权的。
嗯，
实际上虽然有兵权，他回来以后打仗，因为日本那时候是没有职业士兵的。
哦，
就是大部分的士兵是打仗的时候你上战场，
嗯、
不打仗的时候就全回家卸甲归田，重种地去了。
哎，
所以他手里的常备兵是不多的。
明白。
他回到京都以后呢，虽然说手里常备兵不多，但是毕竟跟足利尊氏比起来，足利尊氏手里一点兵都没有啊。刚让高氏兄弟出去打仗，全也败了嘛。
哦，都被打死了。
被打死了，然后结果呢，嗯、这时候等于算是给他稳住。
嗯、
稳住的同一时刻呢，足利尊氏跟这个足利义全，就是这对父子哈，
哎，
就开始说，哎呀，我们要出去巡游一番。
哦，
就告别了京都。结果从京都出了，他们就去了滋贺。
呵，到你老家了。
哎，对，滋贺嘛，
嗯，
滋贺那时候叫近江地区嘛，近江国、
哎、是。
到了近江地区以后呢，他们就开始各地的开始收买当地的豪强势力。知道这事儿的这个足利直义在京都坐不住了，为什么呢？近江这地方，假如他真的起了兵了，一围京都，那足利直义是没地儿跑的，
还真是、嗯、
跑不出去。那足利直义也想一辙，说你们招兵买马，我也得招兵买马。
嗯，
那我往哪儿跑呢？我要往西跑，跑中国地区不能跑。为什么呢？那边实在水太深，全割据。我有一地儿跑，我知道哪儿是他江。他跑到镰仓去了。
哦，往镰仓跑了，
往这个现在东京这地方跑来了。
哦，
为什么呢？因为在镰仓地区，首先他离这个京都就很远。
是。
然后另外一方面，镰仓地区啊，这个群雄这等于是到处都分据的，大家其实势力拧不到一块儿。他在这边起事呢，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因为马上可以找到一个人去支持他。然后把这些不支持人去排除掉以后，建立一个新的大的势力可以出来
啊，就每一个小势力都不大，
哎，所以他当时想说我跑到镰仓，结果没想到啊，镰仓这边他起事不久之后，这个足利尊氏带着自己儿子去打了他，
哎呦，这从这个琵琶湖那儿弄了一堆人过去打人了。
但是出兵之前啊，足利尊氏心里也有个谱，
嗯，
就是想我打他，我得让天下人说不出我什么来。
找个由头哈，
找由头，因为我们之前说啊，足利直义是追随了南朝的，
哦，
他自己是北朝，
嗯，
他假如这时候用他自己的这出兵去打他的弟弟呢，变成了南北朝之间的这战争，
这不行吗？
这样其实是容易不服众的，
哦，
他得让这个足利直义这边彻底没有任何战力的这个根基，这他得获得一个大义的名分。于是呢，足利尊氏找到南朝，
嗯，
说南朝这边啊，说你能不能让我去讨伐你的这个足利直义？
呵，嘿呀，说讨伐你们这边的一个叛将，
对，所以这样的话，等于是南北朝和谐去讨伐他，这样足利直义彻底就变成了一大坏人了，
失势了，失势，
哎，失势了，
嗯，
但南朝这边对吧，就是拿唐啊，
嗯，
拿唐说的，凭什么呀？
嗯，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你啊？
你不是北朝人吗？
就是，
哎，这时候足利尊氏就发动了手腕哈，他找到北朝的这光明天皇，说咱能不能服个软？
嗯，
哥。咱服个软成不成？
哦，
北朝天皇说怎么什么意思？然后这足利尊说：“我要去打我弟弟，但打我弟弟呢，你就得让位。”然后北朝这天皇说：“怎么个意思？我没听懂啊！
怎么还让位呀？
当时毕竟南北朝分立嘛，两边都不承认对方是天皇
啊、
哦。那这个足利尊氏这边就跟南朝那边说：我要去打我弟弟，你要让我去打，那我就认你为天皇。”我就承认你是正统，
我这么回事啊？
我承认你为正统。那南朝这边说你承认我正统，那北朝怎么办？那足利尊氏说那北朝那边就让他让位给你不就完了吗？
嘿，
然后结果就真的是这样。
我
北朝这边毕竟他是一个傀儡天皇嘛，
嗯、
没办法屈从于足利尊氏这个命令，只好就南北就变成了一个统一状态了，变成一个统一朝廷。统一朝廷下令让这个足利尊氏去打他亲弟弟足利直义，然后足利尊氏就这样获得了一个大义的名分。一路上各种招兵买马，结果浩浩荡荡奔赴了这个关东地区。
嗯，
然后这足利直义不能坐以待毙嘛、
就是，
也出兵出来，结果两边就在近冈这个地区打了一仗。
哦，近冈啊，
这场大战之后呢，结果没办法，足利直义还是输掉了战争，毕竟他没有大义名分嘛。在战场上，大家就等于是打哪的就开始说对吧？我们这边是师出有名，你这边是乱臣贼子。结果很多这个当地的人家都是各种豪强加入他这战争嘛，豪强就在想嘛，说。我站哪边能赢呢？
就是
啊，对啊，我站输了这边的话，最后弄不好全家灭门，我弟弟也没了。
嗯，
那我还是打打的，说不定就倒戈一击，
随风倒啊，
随风倒。所以日本古代战争很多情况都是这种随风倒的情况特别多。结果足利直义没办法，虽然看起来兵强马壮，最后还是寡不敌众，
哎，
就让这足利尊氏父子给抓住了。
哦，
抓以后，足利尊氏说的也是我弟弟，我又不能处置你什么，这样你跟我回京都。
嗯，
回京都就给他软禁起来。软禁起来没有多久，足利直义就神秘的就死在了自己的软禁的地方。
哎呦，那这个他这死，大家肯定众说纷纭，但是我觉得大家肯定都会觉得就是足利尊氏把他给弄死的。
而且从这日期上来看哈，足利直义死的这个日子离这个高氏兄弟的这个忌日啊，中间是隔了七天，正好是高氏兄弟头七的日子。 足利直义死的。
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冤冤相报何时了？
那个时候高氏兄弟啊，找了他们这娘家人过来把高氏兄弟弄死。
哎、嗯，
这回我觉得都没谱，让高氏兄弟的后人说，让你们动手吧，反正我也别动手。
对，
毕竟我是他哥哥。
没错，
这大家都可以这么猜测嘛，对吧？哎呀，这说回来啊，自己亲弟弟是吧，也给弄死了。你说这人弄的，其实我觉得他还是想把他整个的兵权全部安安稳稳的给他儿子，是吧？
没错，
嗯，
这时候其实这消息也拦不住啊，就传到了足利直通耳朵里。
是，
足利直通之前我们说他其实要起兵造反，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足利尊氏他毕竟知道说两边要作战，一边跟足利直通作战，一边跟这个足利直义作战，他明显是顾不过来的。
哎，
所以足利尊氏这时候也想了一个招。他在出兵之前就给了足利直通一个新的名号、
哦、
这名号叫什么呢？叫九州探题。
这探题听着像什么九州大总管一样的名字、
哎、就是九州大总管、
哦、
但是你想足利直通他等于是跑到九州去避难的，这人突然给了他一个九州探题的名号、
嗯、
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其实假如大家听到这时候，我估计有人能猜得出来，
稳住你是
不是稳住你、
哦、
是为了捆住你、
哦、
因为你初来乍到来到这儿，等于是空降兵啊！空降兵给你一个，就是你到了一新公司来了，直接给你一总经理。你这边你能好好干活？没戏，底下人肯定一天到晚弄你啊！
还真是，当地人不服气、啊，
肯定不服。我们在这边待了好几十年、好几百年了，我们在这儿一直三家抗衡。
嗯，
突然来一人，就说他是九州大总管，我们凭什么服他？
哎呦，这足利尊氏这个政治手腕真是挺厉害的啊！
没错，这种空降兵这种政策其实不是一个好政策、啊，
真的厉害，真的厉害！你看他在这个各种的势力之间这种权衡，真的
会玩，
老谋深算，老
真会玩，
老狐狸。
嗯，结果他这个被任命为九州探题之后，本来在这个九州探题任命之前，足利直通已经在九州这边是有势力的了。
哦，
就是他跟随，因为当时我们说九州是有三股势力的，一派南朝，一派北朝，一派谁都不服的。
嗯，
哎，他去了先找这谁都不服这一派。
哦，
然后呢，谁都不服这一派呢，甚至把这个就少两家嘛，把自己家的这个闺女都嫁给了他。
那联姻了，
联姻了。
嗯，
然后其实谁都不服这一派呢，当时是想看的足利尊氏和这个足利直通这两边争执之后，哪边倾向于这个强的一派，他就跟哪派。
有道理。
结果没想到呢。他被任命为九州探题之后，结果九州三股势力全开始对这个足利直通看不下去了。
哦，
因为觉得对吧，你来了以后对吧，我们凭什么要跟随你？
嗯，
九州陷入了一个大混战局面，
哦、
足利直通直接就在九州没有落脚之地了。
哦，开打了，
开打了！
哎呀，
足利直通跑哪儿呢？又跑回来了，叫石见国。石见国哪儿？其实就是出云附近了。
哦，又跑到岛根了，
又跑岛根去了。那岛根这地方老是城市啊，
对，
跑回岛根以后呢，他这边就想了，对吧？我本来之前看起来，我跟我这个义父两人是可以形成这东西两边夹击之势，
对。
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政治手腕面前，哈，你想足利尊氏一边跟南朝服软去讨伐他的亲弟弟，
嗯，
另一方面要给他这个儿子用一个空名号给架空，
是
这样，等于全败下来了。
就是啊，
心灰意冷。
嗯，
但心灰意冷这时候呢，南朝来人了。
哦，哎，怎么又有南朝人的事儿了？不是、
哎，
不都南北都合并了吗？
对，南北合并了。然后我们之前说那个光明天皇的那个传下来以后，传到这崇光天皇，崇光天皇都被废掉了嘛？
哎，对
对。然后等于是北朝向南朝，就等于是投降了那种感觉。
嗯，
但是哈，你想，当时足利尊氏让这个北朝归顺南朝，原因是什么？
嗯，
是为了他去打这足利直义，打他亲弟弟。
是。
足利直义死了以后马上就翻脸了。
足利尊氏啊，
足利尊氏立刻翻脸了。
嘿，
足利尊氏说有这事儿吗？没这事儿，我不记得呀，谁说的呀？
我天呀，这人政治无赖，这人是一个。
我们之前提到那个颠沛流离的后醍醐天皇啊，其实早就已经死了、但是他一直就把自己血脉传下来，也是自己的传自己孩子嘛。这是传到了后村上天皇。这些天皇名字大家不用记哈，就我们也不用详细介绍、
哎、
咱就知道其实分成两派。一派南朝，一派北朝。
嘿，那等于又成南北朝了。
这时候南朝说：“对啊，你怎么能背信弃义呢？”
哎呀，这人可真是。
足利尊氏说：“你觉得我这人干过这种事还少吗？”
谁不能背信弃义？我也能背信弃义，我就是这么发的家、啊。
足利尊氏又把北朝的这个皇室的孩子找出来，又立为天皇了。
哎呦，就你就一个人那折腾吧啊！
南朝说：“那我们这个，我们受不了这个呀，这太刺激了。”南朝找足利直通去了。
嗯，
你爸这人不是人。
那真是，我同意啊。
哎，你爸这人不是人、我们支持你，咱们跟他干。
哎呦，我听着，我搁谁都得同意、啊。
足利直通说行。
嗯，
就足利直通这时候其实想的是一个，虽然说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心灰意冷了、本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山口地区，
对
九州地区，
哎，
势力都没了， 但是呢受南朝的这个招聘以后呢，知道南朝还是有势力的。
哎，对，还有几个家族这个听南朝话呢，
什么南朝这边南穆家呀、山明家什么的，都听着这南朝话呢。
九州那边还有一家呢，是吧？
对啊，
哎、
所以想，哎，这也是一路子。
对
于是他跑到南朝那边，就对南朝天皇宣誓效忠，说我来帮你们去打这个足利尊氏。
嘿，你看这家子就弄来弄去都是你们这一家人的各种打。
就这样哈，足利直东呢在这个南朝这边呢归顺以后啊，攒了几年势力。
嗯，
他手下盘踞了一些比如丝波家啊、陶景家、山明家、大内家这些。当然我们其实知道到了战国时期这些都是属于比较有势力的这些大名。
哦，
哎，把他们团结在身边以后，就开始在1354年5月的时候就掀起了反尊氏大旗，彻底准备上洛，就是进京去讨伐尊氏、
哦、正式开战。
哎，正式开战。
嗯，
但是呢尊氏这边啊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尊氏这边其实已经排除了所有异己。
嗯，
他们已经拧成了一股绳，有了一个大的势力了。
那就是他跟他儿子嘛现在、啊、
哎，
嗯，
然而因为这个足利直东突然起兵，
嗯，
而且你也知道吉野离这京都还挺近的。
对，
结果在京都这边守卫是力量是不够的，
嗯，
结果呢足利直东呢顺利的把京都打了下来。
我打下来了，
打下来了，
哎呦，
打下来。但是啊足利尊氏带着天皇跑了，
哦，
等于是没达到战略目标嘛。
嗯，
结果过了不久，刚过了一个月，
哦，
哎，就在这京都在郊外两边势力进行了一次决战。
哦，
决战当时打的这场战争其实还是非常的规模非常之大的。然后但是结果是什么呢，这个足利直东这边手下的一个大将山明家，
嗯，
被打败了以后，结果整个阵营就全乱了套了。
哦，
还足利直东最后还是败掉了这场战争。败掉这场战争之后啊，足利直东又跑回了南朝的吉野这边，
嗯，
但是呢，已经再也没有势力说我再重新再东山再起，已经基本没有这力量了。
哦，
哎，过了几年，到了1358年啊，足利尊氏老死了。
哎呀，嘿，一代枭雄，
一代枭雄死了，
也抵不过大自然的规律、
哎、
啊。
嗯，死了之后呢，那自然就是之前按照他的安排，足利义权就正式即位，成为了这个室町幕府的第二代将军，
那算是咱们大侄子的弟弟。
哎，然后这时候南朝这边的力量也就分崩离析了。
哦，
因为原先其实是有这个足利直东跟足利尊氏这两个大的势力互相对抗的这么一个由头。
对，
足利尊氏也死了。足利直东也打不动了，
嗯，
这两边的一边人也就慢慢选，咱们干嘛不能过好日子呢？
也是，这连年征战，大家可能也都有点疲了，
都累了。
嗯、对了，
南朝的很多这个大势力就纷纷归顺了北朝。
哦，
这样南朝这边支持足利直东人越来越少，足利直东没办法，又跑回了这个石见国，就是现在咱们说那个出云附近的地方，
又跑那儿去了。
跑那儿以后没别的事干了，就是隐居了，
哦，
隐姓埋名在那儿待下去了。
嗯，
就是只要别人你们不来伤害我，你们别来刺激我，我就不出山。
嘿，
等于是一种正式从江湖隐退的状态。
那块适合隐退，那就那树可高了都啊。嗯嗯嗯。
那么咱再提一下这南朝这边的这个皇室哈，
哎，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这故事里面说，大家听到这现在哈就知道。南朝一直是想造反，
就反正一直是想夺回自己的地位。
哎
哎，
但是呢，先被这个足利直义利用，后来又被这个足利直东所利用。
嗯，
说是利用，其实也彼此利用。
是，
但是呢，就一直是连战连败。
嗯，
所以南朝这边等于是元气大伤。
对，
就是想折腾，但是自己这资本都已经折腾光了。
嗯，
然后人家那边北朝那边有足利家族的这个扶植，
哎，
所以北朝等于是越走越兴盛。
嗯，
南朝这边呢人是越来越少，最后过了没有几代，南朝这边基本就已经算是服了。
哦，
就想我们再这么折腾下去也没什么意义了，
算了
算了，咱就干脆跟北朝咱就算就不提这事儿就完了。
那怎么着呢？算是这个投降啦，讲和啦，还怎么样？
基本就算讲和的形象是叫东西交了。
哦，
神器一交，
神器交了，
神器一交，然后我们这边就给我们一个什么名分，就延续下去就完了。
所以那顶多就让你们出家，就是我估计他们这
皇族是不出家的，
皇族不能出家啊。
而且当然，那个南朝这边还是有一派比较硬气的人，说对吧？我们就是不能跟北朝同流合污，我们就是这边正统。
嗯，
他们后来成立一个叫后南朝。
嗯，
在后南朝基本上延续了也就一两百年的时间呢，已经慢慢的也就消失在这个历史的长河之中了。
嘿，你看，
开始有一句话叫"枪杆子里出政权"，这事儿是对的。
嗯，
对吧？你没有这个真正的这武力的去支持你，你就算血统再正宗，你再如何如何，你也走不下去。
真是啊，这个大江东去浪淘尽啊、
哎，
这个波澜壮阔的历史最后都归于平静了。
所以这边呢，我们就说到了足利直东，
嗯，
这边南朝的势力基本已经消散殆尽了，
嗯，
足利直东自己跑到一个地方，等于就是幽闭起来了，
隐居，
隐居。
嗯，
但是呢，足利直东在这个历史上这个活的时间是相当长的
哦，
他不光把这个足利尊氏熬死了，
哎，
把足利尊氏的儿子都熬死了，
把自己的弟弟都熬死了，
足利义全也是死在他之前，
嘿。
等到这个足利义全儿子上任，也就是足利义满出来的时候，
嗯，
足利义满上任的时候，其实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第一呢，就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南北朝的这个结束时代，是足利义满这时候结束的。
哎呀，这运气！
哎，第二呢，就是这个足利直东，虽然之前一直说是这个足利尊氏长子，感觉又很有号召力，
嗯，
但是到这时候呢，他已经老了，于是他也就跟这足利义满两个人就和解了。
哎，毕竟是亲叔叔嘛，
啊，亲叔叔嘛，
哎，
对吧？
嗯，
对吧？我也不跟你闹了，
嗯，
我只求这个以后我们家这些人呢，能受到这个足利家的这个正式待遇，
嗯，
毕竟他也是顶着足利这个姓氏的嘛。
是，
足利满答应这事儿以后呢，足利直东这些孩子呢，其实也就慢慢全归顺了这个足利满的这个幕府之中，
嗯。
但是呢，这也算是一种命运多舛吧。足利直东的这个血脉在后来也就逐渐的就全断绝了
哦，
毕竟你也没有什么权势了，没有那么多可以值得夸耀东西了，血脉慢慢断绝以后，足利直东这个系统在彻底在日本的历史中也就消散不见了，
就他这一支就没人了。
回顾一下哈，足利直东这个人的一生哈，
对，
出生时候就不被人承认，
对，
长到十几岁的时候想去找他亲爸，亲爸爸完全拒绝，
嗯，
最后被他这个叔叔收养之后呢，一段时间里面确实成为了一个这个一代枭雄哈，感觉是独霸一方，
少年英雄，
少年英雄。
嗯，
然而少年英雄还是玩不过这个自己亲爹的政治手腕，
是
被折腾来折腾去，派到这个山口，然后又派到九州，刚到九州站稳九根以后，又被他爸任命为九州探题，一下玩一政治手腕，又彻底在九州失去了势力。
嗯，
就这种玩法哈，可以说足利直东加上他那个养父足利直义这两个人，都是一个打仗好手，
嗯，对，
而且都是感觉是很正直的人，
嗯，
但是呢，毕竟足利尊氏啊，姜是老的辣，
对，
对吧？老奸巨猾，玩这个政治手段，把这些人全弄在手里。你最后想说，其实足利尊氏在最初的时候，萌生退役的时候呢，把这个军权和政权分别交给了自己的亲弟弟跟这高氏一族，
嗯，
但是通过这些折腾，高氏一族也被灭门。自己弟弟这一支也就彻底断绝，那其实最后赢家是谁？赢家还是足利尊氏。
所以啊，我们讲这个王子复仇记啊，
哎，
其实他也没有真正的复得了仇，
嗯，
但是呢，最后他也得了一个善终，
哎，
是吧？得活了挺大岁数才去世，也算是一个好结局吧，
也算是好结局。
相比他之前的那些人生，最后的这些结局，大家听起来还可能是有点欣慰的啊。对，而且我看了一些资料啊，一方面呢显示说，其实在日本现在的这个历史学者的这个概念里边，大家是认为当年的这个南朝还是正统，
哎，
对，尽管他最后服软了，认输了，把东西交了，那实际上大家从这个血脉血统上啊，认为这南朝还是正统。而且呢，包括对于这个足利尊氏这个人，很多人其实对他不完全是负面的印象。
对，现在其实的评价，对于足利尊氏的评价已经逐渐倾向于正面了，
是吧？
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大局观、有眼光的一个人。虽然说他用了一些让人觉得不太符合道德的手段，但是他的目的是好的，他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统一的、平静的国家。
哎，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足利尊氏真的有点像曹操，是不是？
啊，真的是一个
是吧？哎，曹操原来也是啊，这么多年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坏人啊，
挟天子以令诸侯。
对，这个京剧里边都是个大白脸，
哎，
一个奸臣。然后这些年大家也会觉得慢慢对他的整个的设定有一些转变。
是
这个历史人物嘛，就是留给大家来评判，
没错。
我们大家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
咱们最后再说点这个其他的花边的小故事啊，
哎，好啊，
哎，咱们又提到这个聪明的一休这故事哈，
嗯。
聪明的一休这个人为什么一直被足利义满所欺负呢？
嗯，
是因为他是南朝天皇留下来的子嗣啊。
嘿，原来如此啊！
而且真的，其实在这个小时候，我们看聪明一休是看不到这个剧情，不理解这个剧情的。
对啊，
但其中是有一个剧情，就是有一集哈，南朝的武士来找一休哥
哦，
要带着一休哥造反。
原来如此、啊。
而且一休哥身边有一个这个，他不是有好些小和尚吗？
对，
里面有一个长得比较正常小和尚。
嗯，
那小和尚是南朝武士派在一休身边的卧底。
我这样啊？
这后来长大以后我看剧情，当时我都愣了，还有这种事儿？
这现在再看，觉得聪明一休有这么多的背后的故事。
而且有一集的时候，真的就是这个南朝的其他武士来了以后，找到这个卧底，
嗯，
说让他绑架一休，然后去造反。
哦，
结果他没绑成一休呢，然后他们就真的造反了。
嗯，
西魏门来了以后，把那个南朝武士给杀了。
哦，
给砍了，
嘿，
砍了以后，然后这个小和尚呢，就回到了这个安国寺里面，接着当小和尚。
嗯，
之后这个平安无事哈。
嗯，
但是你知道，其实这里面是有历史故事的。
哎呀，
所以一休哥为什么必须得出家？
嗯，
你听到这故事你就知道了吧？
哎呀，
为什么前面那么多人得出家？为什么一休哥也得出家？一休哥出家才是能证明让南朝彻底断绝呀、
啊！哎呀，我天哪！这个听到最后，忽然这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相信我们的同龄人啊，听到这一段，一下这个叫什么后醍醐灌顶，
后醍醐灌顶，
后醍醐灌顶啊！
哎，
那个太有意思了。好吧，那我们这个《视听幕府王子复仇记》啊，足利直冬的故事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哎呀。很过瘾啊，很过瘾、啊！我们这个长篇评书其实并不长啊，只有两集，但我觉得这方面的故事以后还可以给大家多讲讲，很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あの日の夢を今もずっと追いかけ続けていたら今頃僕はどこにいて何をしていたんだろうため息で錆びついたこの鍵で今もまだ開くのかな信じまあまあ脱ぎ捨てた夢と一緒に僕を待ってるあの日のロッカー今よりずっと青く優しく見えた何を